们就开始读但以理书第一章，从第八节开始一直读到十六节。先读诗高本，好，请。
但是常以尔心中早有拿弟子意，绝不让自己为君王的食品和君王的美酒所占优，所以他祈求宦官长使自己免受此玷污。天主赏拿尼亚在宦官长眼中获得宠遇和同情，宦官长对拿尼亚说：我害怕我的主上君王，他原给你们指定了饮食，若见你们的面容比你们同年的青年消瘦，这样你们岂不是将我的头断送给君王？达尼尔对宦官长派来照管达尼尔、安纳尼亚、米沙尔和阿扎尼亚的人说：请你一连十天试一试你的仆人们，只给我们蔬菜吃、清水喝，然后你亲自观察我们的容貌和那些吃君王食品的亲戚的容貌，就照你所观察的对待你的仆人们吧。他答应了他们的要求，试验了他们十天，十天以后他们的容貌比那些吃君王食品的青年显得更为美丽，肌肉更为丰满。负责照管的人遂将他们的食品和应喝的美酒撤去，只给他们蔬菜。
感谢主，太棒了。那我们下面再读一次就是我们叫和合本。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太监长对但以理说：我惧怕我主我王，他已经派定你们的饮食，倘若他见你们的面貌比你们同岁的上面人肌瘦，怎么好呢？这样你们就使我的头在王那里难保。但以理对太监长说：派管理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撒利、亚撒利亚的委办说：求你试试仆人们十天，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和用王膳那少年人的面貌，就照你所看的待仆人吧。委办便允许他们这件事，试看他们十天。过了十天，见他们的面貌比用王膳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于是委办撤去害他们用的膳、饮的酒，给他们素菜吃。 好，再请 Amy 读一下英文版的，谢谢。
But Daniel determined in his heart that he would not defile himself by eating his portion of the king's rich and dainty food, or by drinking the wine which he drank. Therefore, he requested of the chief of the eunuchs that he might be allowed not to defile himself. Now God made Daniel to find favor, compassion, and loving kindness with the chief of the eunuchs. And the chief of the eunuchs said to Daniel, I fear lest my lord the king, who has appointed your food and your drink, should see your faces worse looking or more sad than the other youths of your age. Then you would endanger my head with the king. Then said Daniel to the steward whom the chief of the eunuchs had set over Daniel, Hananiah, Mishael, and Azariah, prove your servants, I beseech you, for 10 days, and let us be given a vegetable diet and water to drink. Then let our appearance and the appearance of the youths who eat of the king's rich dainties be observed and compared by you, and deal with us, your servants, according to what you see. So the man consented to them in this matter and proved them 10 days. At the end of the 10 days, it was seen that they were looking better and had taken on more flesh than all the youths who ate of the king's rich dainties. So the steward took away their rich dainties and the wine they were to drink and gave them vegetables.
Hallelujah, 感谢主。那今天呢，这多几个章那个节，但是呢讲的都是但以理哈，他从第八节开始讲说，但以理却立志 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好，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在这八节的这里面有两个词，一个是励志，一个是玷污。当我看的时候呢，就是很触动我的心。我觉得像但以理他是被掳的，虽然他在他国家也是王公贵族，可是他被掳到这边来呢，他是一个囚犯。虽然他是被选做王的侍从，要培养他们，可是呢他的心里头因为有神，他就是很坚决也很胆大，这么提出来说，我不要吃王的膳和王饮的酒，因为我不要玷污自己。所以他有这样的励志，这个的是他的从神来的一种勇气。像我们当今在社会里，有的时候就是常常同流合污了，去到一个地方要吃的东西，像我也是明明想说哎呀要减肥不能吃这个，一看着好吃可能就忘了，就多吃几口。就是常常这个励志啊，励志为由得自己，但是行出来由不得自己。可是在这边呢，但以理却励志而且还行出来，因为他要遵循神的旨意，不要玷污自己。上次我们也提到，因为这些食物呢是属于外邦人的，他们有可能是拜过偶像的，所以那在这种情况属神的人是不吃拜偶像的这些祭物，所以他不要吃。而且这些酒啊，还有这些什么美味佳肴啊，可能都是有一些不洁净的食物啊，所以他们也不要吃。那个在这里面呢，我顺便就是我有一本哈，我以前找到的圣经时代的食物里面有一些，他就是在讲的一些洁净的食物，就是以色列民的一些食物。像这边我就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像蔬菜啊水果啊，它这个水果里面有石榴、无花果树、葡萄，这些都是，还有蜜枣，还有橄榄。我们这个地区可以种好几样的，无花果我们家有，石榴我们家有，葡萄这边也可以种，对，橄榄也有，这些都是圣洁的，就是圣地的那个种的蔬菜水果。所以兰卡斯特是很好的地方。这边的话有讲羊是洁净的，然后还有鱼是洁净的哈，这个是有讲这些。然后还有就是奶和乳酪，羊奶啊还有这些乳酪是好的。还有就是盐，就这几样东西呢都是在圣地有产，你在圣经上头呢也有讲到这边。那在那个创世纪，在这边他讲在亚当堕落之前世上没有食肉的动物，这个创世纪1:29我就不翻了哈，这边讲在那之前本来建的伊甸园就是花果树木，除了说不让吃善恶树的那个上的果实以外，其他的都让吃。那个时候是没有动物让杀生的，就是要吃素食。好，其实有时候我自己感觉肉吃多了以后吧，好像比较身体比较沉，如果吃一些多一点的蔬菜水果呀，一段时间觉得好像脑袋也清醒了，身体也比较轻一些，确实是有这样的帮助。但是后来嘛，洪水以后哈，就是在洪水之前只吃那个水果和蔬菜，洪水以后因着人的脆弱，上帝才允许人类吃肉，这是在创世纪的9:3有讲的，人们上帝允许他吃肉了，但是人们仍然必须要自律。其中一个戒律就是关于不能吃什么，我想请问在座的哪一样谁可以达到？上帝说有一些东有一样东西不能吃，
血。
其中一个戒律就是关于血，血是活物的生命，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以吃的，所以血不能吃。这在利未记17:13-14啊，这个禁令在其他的古代民族是找不到的，只有在以色列民族。所以我记得小的时候我在中国，我们是有吃 鸡那个猪血那个豆腐鸭血，好像说还很
火锅
还是火锅呀，没错，就是要吃这些东西。那时候不知道啊，就吃了。后来我读了圣经才知道说血不能吃，后来我就跟我妈妈说不能再吃这个了，她说为什么不能吃啊，不是挺好吃的吗？所以就是我们属神的，当我们明白了哈，我们就来遵守神的法则。然后呢，那这边说食物呢是给予我们一个长久而有影响力的属灵记号，从第一个逾越节到最后的晚餐中，食物特别是酒啊和饼，对犹太教和基督教都有根深蒂固的神圣的意义。哈，这里面有讲了很多关于食物的，我就不详细解答，在这边讲。总之呢，就是食物在立位记也好，在那个生命记里面都有提到哪些可以吃，哪些不可以吃。希望弟兄姐妹有空的话去多多查考一下，因为我们吃什么就会像什么。 You are what you eat 你吃什么就会像什么。我们的病也是从口入那个病从口入啊，祸从口出。所以呢，当我们吃圣洁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减少疾病，也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所以在这个章节里头就看到但以理是立志不吃王的膳和饮的酒，来不要玷污自己。所以呢，他就恳求，他就用一个这个求啊，就是用一个特别恳切的心，就是王啊，求求你那个哈，让我们试试吧。因为这个太监长是管理他们的，他就说那个求他不要玷污自己。这个时候呢，虽然他在被掳做一个囚犯，可是神使但以理在太监的眼前蒙恩惠受怜悯。也就是说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被掳，但是神与他同在，给他信心，给他这种勇气，也让他在监狱长面前蒙恩惠受怜悯。他监狱长就说好吧，既然你请求，那我想一想吧。当他想的时候呢，那太监长也监狱长也会对但以理说我很惧怕我主我王啊，他已经派令给你们的食物，倘若他见你们的面貌比同岁的少年人肌瘦，那怎么好呢？这样岂不是我的头也不保了吗？所以他也考虑到他自己的职责哈，要对王交账，要忠心。所以呢，他也不敢，虽然他有心里头有同情有怜悯，可是他还是不考虑到他自己的这个饭碗哈。但是这时候但以理呢就对太监长所派管理他这个他和这个四个朋友哈，这四个朋友的名字我就不念了，就对这个委办说，你呢就试试我们十天哈，就给我们十天，给我们素菜吃，给我们白水喝。食呢在圣经里头呢是一个完整啊，还是叫七是完全，食是什么？
食有几个意思，一个是叫做短暂的，
短暂的、哦、
那食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试验，
试验。
比如说十个童女有五个明智的，五个糊涂的，埃及有十个灾，可是埃及人有灾，
埃及有十个
灾，没有灾，还有那个
试炼，
短暂的试炼的
啊。食就是刚才苏大哥有讲是短暂的试炼。那在这边呢就是十天，也就是说他要求的不多，是一个短短的十天，但是在这十天是一个试炼期，让他们试试，让他们就吃素菜，不饮王的酒，不吃王的美味膳食，而吃素菜，而且喝白水，没有可乐，没有咖啡，没有各种饮料但是呢就是白水。其实白水据科学家讲是对我们身体最健康的啊，最好的，每天我们至少要喝个2000cc 水才是比较好。然后他说，当我们吃完了呢，这十天你看看我们的面貌和用王膳的那些年轻人的面貌有什么不同啊？如果你看完了之后，您再做决定吧，照着您看的你来做决定，看看我们的面容怎么样。如果是面黄肌瘦 ，of course， 那你就 把我们这个饭菜撤掉，我们就去 吃他们的，但是十天以后我们再来评判吧。所以呢这个太监那个委办呢就觉得说嗯，觉得有道理，所以呢就允许他们这件事试他们十天，因为他心里头也在嘀咕十天嘛，短短的一个小小的试炼应该问题不大，万一有点变化马上给他们多补点营养也就出来了，所以给他们十天的试炼。所以但是过了十天，很奇妙的就过了十天，这个委办呢就是监狱长看见他们的面貌比用王膳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还俊美还肥胖，就是还比他们的那个气色也好，然后更加的青春，这个脸色也有发光，那个红润，而且呢没有说萎缩，反而是更加的肥胖。这个地方讲，我看英文是怎么讲的，英文是肥胖吗？
Taken on more flesh，
flesh
就是就是比较胖，
也比较胖，比较肉。OK，
肉是的，肌肉比较丰满。
Like a stronger
muscle fat，
是不是因为吃素菜里面的一些植物，让它就是长那个纤维，长那个肌肉？
谁叫他们这样吃的
？Anyway， 也许就是真的是神与他们同在，看到他们的信心，让他们的容貌就变得更加俊美，而且是丰满。于是呢，委办撤去他们的用的膳，饮的酒，给他们的素菜吃。所以今天这一段呢，就是看到有这么多的美味佳肴，但是呢，因为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们立志呢，不要玷污自己，这是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不要外邦的食物来玷污自己，立志要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善的事，所以他们就去用膳食。那在这个期间，神保守他们，更加的祝福他们。那我觉得今天这一段呢，就是给我的一个提醒。其实我觉得我在饮食上面一直是，没有像他这么励志，励志三天说要减肥，说进食吧，过一阵就又禁不住了。然后有时候吃东西呢，明明说不要吃太多了，那最后馋嘛，又多吃几口。所以就慢慢的就胖起来了。那我特别是前一阵我在生病的时候，我经历了一段时间不能吃饭，就是比较虚弱，也不想吃，没有胃口。有一段时间反而呢，其实身体当没有那么多食物在胃里面消化以后呢，就是那个血液啊更多的是在那个头脑里面，反而头脑是更清静清醒。反而是更多的一种light， 比较 light， 比较 clear 的这样的一个 mind， 就是你的思维更加敏捷。那神也在圣经里头也在讲，让我们去要进食哈，祷告。我自己的体会就是，当有一段时间我有40天进晚餐，12个小时不吃，就是晚上6点到第二天的早晨6点。就这个12个小时只会喝水，但是还是会饿，特别是晚上八九点，有时候10点钟才睡，会肚子里咕咕叫，还是会渴会饿。那个时候呢就是尽量让自己喝水。当有一段时间就是度过了一两个星期这样困难的时候，到第三个星期人就慢慢适应了，然后身体也会越来越觉得轻松了。所以我觉得食物哈是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那现在的人都是 overeat， 所有的饮食都是大餐，然后更多的食物虽然很丰盛，但是让我们的思想啊，让我们的时间啊，都更多的就是在食物上面，反而呢就是跟神的一些时间就是少了一些。所以我们觉得应该平衡我们这个事情，平衡我们的饮食。那今天我在看到还有一个部分，我想跟大家对进食的这边，进食就是提及到进食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 如果是能刻苦约束自己的话，让我们呢就是把自己的肉体很想要的东西，有时候可以为着神去把它禁止不做，其实对我们是有益处的。而且是当禁食像那个以斯帖在为全国祷告的时候，他也让全国的民众为他禁食三昼三夜，号召人们就是祷告。因为当我们禁食祷告的时候，才有这种更大的力量，像有一些鬼也是要用禁食祷告才可以把它赶出。所以食物哈，真的是对我们身体影响的很大。民以食为天，但是呢有的时候吃多了也是不好的，就是要适可而止，要 balance。 所以感谢主了，让我们从这今天的这个几节里面能学到但以理的这种励志哈，不玷污自己。愿我们每一个人的身心灵呢都可以为了神有一些禁止，为了神可以洁净我们的身体和灵魂。感谢主，今天我就分享到这儿。
感谢赞美主。关于吃，那是我们生命中所必须的，虽然是必须的，当我们吃了不好我们就长得不好，我们吃得好我们就会长得好。我们今天读到第八节，但以理他心中已拿定了主意，这一个拿定主意，而且是早已拿定主意，他在心里面已经定规了。因为他知道他所处的一个环境有很多的不洁，他摆在一个地方很容易就沾染不洁，那怎么能够保持着圣洁呢？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容易。也使我想到了在圣咏119篇第9节，诗篇119第9节，青年要怎样才能守身如玉，那就只有遵从你的言语。我们要遵从主的话，主说不洁的我们就把它当作不洁的。我刚才也蛮感动的，唐英说哦，那血很好吃，鸭血啊、鸡血啊、猪血啊都很好吃，我们也觉得很好吃。可是一旦知道了神有命令不能够吃有血的，那么他就不吃了，而且告诉妈妈也不吃了。妈妈为什么一讲说神的话那也不吃了？这样的人真的很有福气。也就是我们不知道，但是神的话会让我们知道了很多的事，而我们把神的话摆在心中，我们更能够经验到他的话。怎样才能守身如玉呢？那就只有遵行你的言语。我要用我整个的心寻觅你，不要让我错行了你的谕旨，不要让我行错了你的旨意。而且我要寻觅你是要用我整个的心来寻觅你，整个的心来寻觅你。不要说我一面吃一面分辨看看，我一面犯罪再看看我可不可以犯罪，不是这样，而是说非常清晰的行在神说的话里，而且用我们整个的心寻觅他。第十一节，我将你的话藏在我的心里，我们把他的话藏在我们的心里。在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四节，主耶稣基督说，人生活不只靠饼，也靠神口中所说的一切言语。所以我们活着不能只靠着饼，那个是使我们肉身活着，但是我们的灵性的生命不是吃肉身的食物就会活得好，而是需要灵性的食物，而这灵性的食物就是耶稣基督自己的话。我们若不吃他的话，我们就没有生命，而且我们不吃他的话，我们就不能够守身如玉。那么我们吃他的话，而且要吃他的身体和他的血，这是主说的，我们就有他的生命，我们就能因他而活，我们就能够活在他的丰满里。这一个话语，神的话是让我们吃的。那么话也是指着耶稣基督自己的身体，因为他是圣言，他就是话，他是道成肉身的神，神就是道，这个道就是话 word， 那么也是他的 flesh， 你们吃我的肉喝我的血。 所以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也就是吃他的话。那么肉跟血有一个实体，然后话是比较抽象，可是这实体指的是那抽象的，那抽象的是指的这实体的，也就是我们把他的话藏在我的心里，就他的话是在外面的，那么我一旦信他就到我里面了。所以信心就是主发话了，那么我们把他的话完全接受摆在我里面。这个信心的意思就是把主的话从外面的进到我里面。那什么意思呢？什么样把外面的东西，外面这个食物在外面，那它进到我里面就变成我里面的食物。所以这一个信心就是属灵的吃，属灵的吃，我把主的话吃下来了。所以人生活不只靠饼，也靠主口中所发的一切言语，是用信来吃的啊，真的不是把这个圣经撕下来这样吃，而是真的是用信心来吃他的每一句话。所以信心就是吃的意思。可是吃很重要，如果吃不好的就会长不好，吃有毒的就会长得不好，那么吃健康的就会长得好。那最好的食物是什么？主的话，不能比这个更好，就是主的身体。这一个最好的食物我们要定义来吃，我们要把他的话摆在我们的心里，他的话会成为我们的生命。所以主的话当我们用信心来消化，其实食物都会变成我们的力量。你吃的食物慢慢慢慢食物就在你里面变化改变，这个变化改变就会成为你的力量。那我们吃了主的话在信心中也会消化，消化慢慢的他的话就调和在我们里面，就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那但以理他就是一个有神力量的人，他早已打定主意不让自己为君王的食品和君王饮的美酒所玷污。酒也是指着圣灵啊，我们若是要用圣灵的酒充满圣灵，我们就不能够充满喝醉了世界的酒精的酒。充满圣灵的人是不需要世界的酒，那么世界的酒给你发疯发傻发狂，可是圣灵的酒可以让我们节制，可是很有力量，让我们不再害羞，让我们不再冷，让我们有力量。那主的话给我们生命，给我们食物。所以这里就提到了他们因为看重神给他们的食物，其实在巴比伦里面有很多很多败坏的食物，其实还有很多败坏抽象的食物，也就是把神的话都变质了。他们就喜欢拿神的东西，就把圣殿的东西拿到他们偶像的殿里去，就把你的名字改成偶像的名字。我们前面读到他们很喜欢改变，那么这一改变你接受了以后就发酵了。所以我们看到它有一个属灵的意义。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十六章，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的第六节，马太福音的第十六章第六节，耶稣对门徒们说，你们应当提防法利赛人和撒杜赛人的酵母。法利赛人就是重表面没有实质，很自夸骄傲，窃取神的荣耀，却不把荣耀归给神。那么他们就把神的很多的话要别人遵行，而且把它变得很严格，可是自己呢却很放松，就是一个非常虚伪的。那要别人很严格的遵守，他们觉得很爽，可是自己就不遵守。要别人戴口罩，自己不戴口罩。有的政客是这样的，做给别人看，可里面却不，那也是法利赛人的灵哈，就是一种虚伪的，没有生命的，没有实质的。撒杜赛人的酵母，撒杜赛人是不相信复活的。那么你要相信他们所说的这一些的酵母进来了，就发酵了，我们生命就发酵了。然后当他们在说的时候，那主耶稣基督继续的解释，在十二节，他们就开始明白，耶稣不是说凡被饼的酵母，而是说凡被法利赛人和撒杜赛人的教训，也教训会给你一种属灵的吃， 你把错误的教训吃进来的时候，比如说你吃的是没有复活，你就不相信复活。你一旦不相信复活，你在复活的主身边，你都不知道会有复活。也就是说，若没有复活，我们信仰全部都空了。可是怎么有一些信主的人却不相信复活呢？今天也有很多宗教性的教母在主的家中，他们就用什么这个那个这，甚至于是把偶像的东西拿进来，把偶像的算命的那些方式拿来说这是先知话。所以主说在末后的时候有很多假先知，他们就是一面用主的话，一面用很多错误的东西，可是主的话一到他们的嘴巴就变了。所以你一旦吃了主的话，你又吃了这一个酵母，你就会发酵了。其实巴比伦就是一个非常多发酵的那一个氛围，而最后就是启示录的第十七章第十八章主要最后把它全部都除灭，而且他们最多的是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他。所以世人都吃了他们欢迎的烈酒，我们读过了那个大淫妇啊，就是一切的偶像，一切的大淫妇。为什么他这么样的邪恶呢？就是他把神的话在包装，可是里面却是很邪恶。那么甚至于他们说全部宗教都可以都会得救，就让很多的人跌倒了，就都跌倒了。那末后的时代这个更严重。所以我们也学习着说，我定义只吃主的话，所有跟主的话不合的我们要怎样
拒绝，
完全拒绝，不能吃吃看哦，我一定要拒绝。而且最不能够说主的话可以改变，有的人改来改去，你一旦改变你会拒绝，那你就很容易上当了，也就是说你的防卫心都没有了。所以在那个地方他觉得他们很难活的，就是很难了。但是他早已定义，而这一个定义我们也需要定义，因为后来假先知会帮你吃很多的错误的东西，把你陷到巴比伦里面。所以巴比伦哦，我们宗教自由都可以宗教，那什么神都可以啊？不，这是最重要的一些。所以在这一个，因为巴比伦的意思叫做通往偶像的门，它有一个门，而那一个偶像指的是受造物取代了神的位置，可证之物就到了圣殿去了，在那里的。所以在巴比伦里面的那个崇拜呢，是非常非常的不对的。你拜的是偶像，是偶像。那我们如果要吃主的话，其实就是要定义他的话会保守我们守身如玉，他的话会给我们光，他的话会给我们智慧，他的话是我步履前的灵灯，是我跟随他正义坦途上的光明。所以他的话是要我们吃进去，而且要只吃他的话，拒绝跟他的话不相合的。我想到了说，我小的时候一个邻居好可爱哦，小朋友很可爱。在两岁的时候，有一幕我到现在都还有记得，就是我妈妈跟他妈妈在讲话，那么这个小朋友就在他妈妈旁边玩，那我也在我妈妈旁边玩。我其实比较大一点点而已，我大概是五六岁，他就是两岁或者是六七岁。然后他妈妈就讲话，这小朋友呢就吃他妈妈的裙子，他妈裙子很大，他吃一直吃，吃了一个大裙子，怎么把他妈怎么老是就揪在一起，他在他的儿子在拉，以为他拉，啊，全部在嘴巴里面，就把妈妈拉出来了。哇，他这个小孩子可以吃几乎整那个大裙子的，哇，吃到嘴巴里去。然后拉出来以后就不要他吃了，不要讲话。那旁边有那个草地里面有蜗牛，那个蜗牛，
蜗牛，
被人家踩，是那样，被人家踩死的那个，他就拿来吃了，抓死。也就是说，当我们碰到了主，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开始有属灵的饥渴时，仇敌最喜欢给你喂毒的，给你喂毒的东西。那我们如果传福音给他，要看顾这个，哎，妈妈赶快把嘴巴倒出来，去洗了，去清了，因为有毒，有一个危险，因为他就什么都想要吃，什么都想要吃。而我们也要一样，所以我们不要对于这些不知道的食物太好奇了， 啊，有人说哦，那个拜拜是怎样啊？他们是怎样啊？我来试试看。我这一试了以后，要别人去救他，他就整个就，真的就昏了，然后就真的就附魔了。所以但以理他是一个，在一个非常容易得到各种败坏的地方，也就是巴比伦的教训，他知道神的教训才是。他虽然有个巴比伦的名字，可是他不是他自己要的，因为他是巴比伦的那个神所保佑的，就是他的新名字。可是他知道他是我的神，是我的审判，但以理。所以我们必须在这一个乖僻败坏的时代，其实这个时代也有很多不洁，很多罪恶，很多的教母，很多的甚至于宗教性的教母，那个是，或者是黑洛德党的教母，就是世界的教母。他定主义，定主义，这是我们也需要定主义。定主义的意思就是事情没发生，我已经定了我要怎样。如果我真的定了，那么我就要照我定的去做，对不对？我定了以后，反正一来了，我定的旨意是说，他不给我吃我就不吃，他给我吃就吃，那等于没有定。那受要强迫我该应我就该应，不，我们是定义绝不该应，我们都说我们死都不会要该这个应，我们死都不愿意违背耶和华的诫命，我们死都不愿意拜巴比伦，我们死都不愿意在那边沉沦。那我们要从那里出来，至少我们的灵要出来，我们不跟他同流合污。所以他们不跟他们同流合污，是早已打定主意。这个早已就是持续了，持续早已打定，早已打定。怎么看到他就是跟宦官长去说，那么说他讲的是免得使自己受到玷污，这也是一个不好说的，你们的东西是污秽的我不吃，这个对他们来讲很难讲得通。
对，
可是他很勇敢去说了。那么他说了以后，从某一种情形就是很不容易，因为在这个地方他们不知道，可是不知道你要怎么样去让他们知道，可他知不知道是另外一件事情，是你要怎么做，可他管你，他有个命令。所以当他这样子表达的时候，宦官长对他是非常非常的宠幸跟同情，但是他有见证，他有好的生命，他是可爱的，他真的很可爱。所以宦官长，当我们真的有见证的时候，别人会听一听，别人看一看，别人会想一想，当我们真的活一个不一样的生命的时候，别人就会很愿意。那么他听了以后他也同情，可是宦官长说不成，我的头会断送。那么我虽然对你有怜悯跟同情，到了我的头会断送，他会选哪一个？当然是选我的。可是但以理是我宁可头断送我都不选。可是不是立刻就要去断头啊，而是说他要做一些努力和看神怎样彰显他的神。他这样子讲呢，其实那个宦官长是没有办法不这样做的，那是君王的命令。我们前面也读到了，是君王说的，这是第五节，君王给他们指定的，每天都要吃君王所定的食品和所饮的美酒。每一天呢，这君王定的，就他是被君王所派遣，所以对他也很为难。那么他就说不行，他的意思是 no。 而这个 no 他解释了，而这个解释呢也是掏心呢，说我害怕，我怕断头。那他都讲到这个地步了，也就是不可能啊。No， 但对于但以理，他觉得可不可能？可能，也就是我们的信心要面临很多的考验。在末后的时代，我们会非常多的考验，而在这很多的考验里面，我们信心是不能动摇。现在川普总统也是在这个不动摇的信心里，他说我要用120的力气去争我该有的正义，就是正义要用争。所以他这样，所以但以理也是，就是他最大量啊，但是被拒绝了，对，好，被拒绝了。所以川普也有被拒绝了，可是他继续，这是神给的力量，神给的力量是这样。那我们也一样，我们祈祷也是不停的，继续祈祷。那神让我们经过考验，而使我们的信心更刚强。当他这样的定义，但以理就对派来照管饮食的那一个，就是被派来 拿食物的那个人说，他继续说，他跟这个拿食物的掌上说了，碰了个钉子，就是不能。那么他还是不放弃，他在跟这个掌上底下的这个人来，他又说了，而且他说了以后，他也按照对方的立场去想了。我们有的时候也要想想别人的立场，他想一想，就你，我也不让你为难，你试一试十天吧。我只要求你试十天，那么这十天如果我长不好，那么我就不再抵挡你；如果我长得好，那么你不会有问题的。就是十天，这十天就是不久的。启示录第二章说，你他们受苦十天就不久的，十天不久的，那十是不久的。我们看创世纪第24章，也就是老管家到达亚巴兰的老家为以扫找媳妇，那找到了以后，第55节，黎贝加的哥哥，第24章，他的哥哥和母亲就说，让少女同我们再住上几天或十天然后走吧，就是哦，不要住很久，就是只要十天就好了，就是一个不久的啊，我没有要你很久，我只要一点点的时间来试一试，就是十是有一个不久的意思。那这个十也有说是试试看的意思啊，就是十天。那我们再翻回我们今天读的但以理第14节，他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就是管饮食的这一个人答应了他们的要求，试验了他们十天，这十天试验，试验了他们十天，而这试验也就是不久的试验，就是很短暂的试验。那斯米纳的教会他们受苦十天，这十天就过去而已，一主一同为王。那十天其实也是试验，也是显示出来你是明智的童女呢，石童女呢，还是不明智的呢？那么十个灾殃，法老王就这个趴了。十天，十个灾殃。所以神也在试验我们，这十天就显明了他们的容貌更好了。所以十天之后，五个明智的童女就到里面去婚宴了。那糊涂的呢？就进不去了，只在外面敲门了。也就是说，很短暂的时间，神就要使我们经得起考验的，他赏报；经不起考验的，是自己放掉了。所以，但以理他拿定主意，这是我们要拿定主意，就是对于真理是不能妥协的，不能妥协的，真理是不是少数服从多数？真理就是神的话怎么说就是真理，神怎么定规就是真理。他只要一个神说了，就是耶稣基督这一个人说了，那就是真理。全部的人喊着定死他，那么定死他就是罪。所以真理，其实耶稣说我是真理，他给我们的圣灵叫真理的灵，会显示出真理，会显示出真理。感谢神，他是真理。那么他的真理，我们要定义的摆到我们的心中，我们要吃他的话。那么他的话会给我们智慧，是我们的力量。他的话一经解释，就发亮光照。我们看耶勒米先知书第十五章，耶勒米先知书第十五章第十六节。你的话一来到，神的话会来到，神的话会来到，我就吞下去，吞下去吃下去，快快的吞下去，就在你里面了。我们一定不要拒绝神给我们他的话语。我非常的感谢神，当他讲话的时候，我就抓住他的话语，抓住他的话语，就是成为我得救的力量，成为我心中的喜悦。你的话变成了我的喜悦，我心中的欢乐，因为喜乐于神要成为我们的力量。其实但以理是喜乐的在做这件事，当然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也面临着他自己的头可能都要被砍掉， 就是站在这个地步上。所以我们愿意为神完全舍弃我的性命，那神会让我们出死入生，就经验到他复活的能力。我们与他同死，必要与他同生。我们坚忍到底，我们要与他同为王。也就是但以理他做这事，是他在神面前已经清楚了，可是也有代价。有时我们真的信神，有时就是被迫害的。好多的时候你就指着基督徒来迫害，但是我们的神是堪当我们献上一切的代价，愿意我们这小小的羊群，我们都是定义，我们都定义，我们不管别人定不定义，至于我，我要定义，至于我，我们的家，我愿意我们都定义，至于我，我们这些小小的羊群，我们都要定义。那么你愿不愿意定义，是你对神的回答。可是我们愿意定义，我们愿意定义。其实侍奉神跟成行神的旨意是没有什么可以商量的，不能跟神商量商量，改变一下。巴比伦就喜欢商量，改一改，改一改，我可以改，我改一下，你改一下。不，我们没办法改神的话，没办法改，就是神的话，我们没办法改，而且我也不想改，就改了以后就变了，因为改了以后就发酵了，它不是无效果的，它不是原来的，那么它就没有力量，它就会不是原来神的应许。神真的为但以理作证，这里就他容貌更好了。其实真的好，就是因为神的手，这是最大的原因，最大的原因。那他真的活得好，神愿意我们活得好，就真的活得好。如果我们只吃神的话，拒绝所有的酵母，你会活得很好，长得很好，长得很快，确实是真的。因为神的话给我们真实的生命，感谢神，荣耀归给他。
对，我们今天读到这个一开始第八节，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章节。如果没有这个，达尼尔没有心中早已拿定主意，绝不让自己的君王的食物、君王的美酒。我们看后面，就跟第十五节，十天以后，他们的容貌比那些吃君王食品的青年，好多青年一起被扶到那边，只有达尼尔跟三个青年，他们定义。所以当他们定义就讨神的喜悦，知道神的心意，就那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格林多前书第十章。对，讲到吃喝，我们其实就跟我们很有关系，因为我们每天都要吃都要喝。那吃喝就是讲到格林多前书，就是在第二十一节，他说你们不能吃主的杯，又喝邪魔的杯，你们不能共享主的宴席，又共享邪魔的宴席。
嗯，
就是我们必须要分别，就是这边就讲的达尼尔就分别为圣，他把自己的生命完全的摆在神的手里，他定义。那这边定义又让我想到在路加福音第九章，就是耶稣到那个山上显了圣容之后，不是有那个他就跟彼得跟约翰三个人上了山，跟雅各三个门徒上了山之后，然后有那个以利亚跟那个摩西就显示出来，就告诉就主耶稣要去耶路撒冷，就是他要走到十字架。当主耶稣领受之后，我们看五十一节，就是路加福音第九章五十一，耶稣被升天的日期就快来到了，他这边就讲了，遂决意面朝耶路撒冷走去。这边也是主耶稣当他领受了，主耶稣在世，他也是人有肉身，当他领受了从天上来的以利亚跟摩西告诉他怎样受死，他这时候下了山，就是他定义，这个讲他决意下定心意，所以下定心意是一个 key point。
Yeah, yeah.
若不是丹尼尔刚刚大哥讲他很早就下定决心的话，到时候这些后面的故事就没有了，丹尼尔书就不必写，就是他已经下定决意要跑神的时候，决定那个就是临时，大哥讲临时也不会否认主，就是不会违背他们，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因为他这个决定，就是因为解决出定义了，他往耶路撒冷走，他就不回头了，他就不更改了。所以这个定义很重要。所以我们再回来看，达米亚他定义之后，那 后面就好多。他我们看到第九节，神就赏给达米亚宽广眼中，获得宠遇和同情。那个赏英文用读 net， 神使这件事成就了，不是达米亚，不是宦官长。哦，宦官长不会，他是高高在上，他不会说你一个俘虏小小的年轻人跟他这样要求，不是因为神这边讲的天主神，第十五节神讲了神傻的就是美，因为神让这件事情发生，让宦官长的眼前蒙恩宠。所以当你决定说这个重要，一开始决定说讨神的喜悦，神要把这个丰富，你看达米亚后面多大的奇迹，若不是他这个一开始定义之后，那后面的时候我们也不要读达米亚，我们也没有办法领受这么多的恩惠。那个三个亲人既过不了，就是那个非常强烈。以后其实达米亚说，到时候我们在这末世后也会受到这个迫害，因为凡热心在基督耶稣内生活的，
必遭受迫
害。上个是我听到的，上礼拜我们回来讲。OK， 没有，就是在提摩太后书啦，就是
啊，提摩太
后书三章14节吧，还是12节。所以凡在基督内，所以我们会受到迫害，可是我们要现在及早的要下定决心，就是第一，就是当我们临洗的时候，死脚在前头。
世界在背后，
世界在背后，就是当我们就是这，我们就十架这种，我们就跟随着十架，然后把背后就面向十架，走向十架，我们也面向走在这小小羊群，就跟随，紧紧跟随。虽然我们或许我们不见得完全的小羊群，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可是因着有人有这样信心，可以我们一起这样有一个榜样可以跟随。感谢赞美。
感谢主，我今天是想有一个问题想问苏老师，就是在勒未记的三章17节这个地方哈，就讲到一切的脂肪和血哈都不可吃，然后这是你们世世代代在你们任何所居之地是一条永久的法令。那我们这边他们都是以那个猪的那个肉，猪的那个油哈。你做什么菜都要放一点那个猪油，所以我读到这个地方的两次，我心里面都有那个很大的一个感动，所以我今天就想问苏老师，然后这次不吃了，就是无论怎样都不吃，还也要感谢家人们为我们祈祷。上次我们去那里的时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困难的拜偶像的地方，如果不按照他们的做的话，真的是有逼迫，有那种就是言语啊那种。各式各样的那种迫害哈，但真的很感谢主，我们还没到的时候，看见家人们都在祈祷，心里面就有一句话出来，已经得胜了，所以我们就去真的那个环境当中，那些都说理解理解，尊重尊重，你们挺好的，感谢主，光荣归给主，谢谢大家哈。就这个问题，谢谢孙老师。
非常好的问题，既然圣经里面他非常清晰的说了。那么我们就要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能够明白主说的话是什么意思。我们不单单是在表面上，我们要在实质上，在真理上。这里说一切的脂肪应归于上主，这里讲说一切的脂肪应该归于上主，而他前面在讲的是献祭，对，他讲的是献祭，就是这一个献祭的牺牲，这个牛跟羊的献祭的牺牲，而这一个献祭的牺牲的脂肪应归于上主。脂肪它有一个属灵的意思，就是荣美、荣耀、肥美、肥美。那脂肪就是油脂、肥油脂、油脂，就是指着圣灵的丰富跟这一些肥美，它指的是神的荣耀。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能够窃取神的荣耀， 那很多的宗派就是把神的荣耀变成了一个宗派去了，而阻挡了神更大的荣耀，它就变小了，而且好多的时候教会失掉了力量。所以就是奉献给主的，那是属于主的，那个脂肪不能，所以它是指着那一个和祭献的，祭献的脂肪。那其实猪是不能祭献的，猪是不洁的，不能祭献，是指的这样。所以不是我们吃猪油那个猪，这是指着那个我们奉献。那么神悦纳了你的奉献跟我的奉献，就会有荣耀。那个荣耀不能窃取什么？举一个例子来说，啊，你为人祈祷，那人真的得治愈了。好大的治愈，而这很大的治愈就不能说这是我做的，要荣耀归给神的意思，荣耀归给神的意思。那凡是这个脂肪血呢，是指的生命，指的生命，这个奉献的生命都是不可以吃的，因为一切的生命在血里，荣耀跟生命。这血也常常也预象着耶稣基督的血，也就是我们有耶稣基督的血成为我们的生命，他的血洁净我们，我们就不要其他的血跟他的血混淆，我们也不要其他的荣耀跟他的荣耀混淆。我们上次在讲的天国的福音就讲到了亚巴郎，他生了伊斯玛尔，就是肉性生的，而不是神完完全全做的，所以肉性不能加到那里面去窃取神的荣耀。但是神恩待亚巴郎，后来帮助他进入更大的成全，在他都不能做的时候神做了的那个意思，也就是我们今天读的但以理也是一样，那谁做成呢？真的是神做的，那个事几乎是不太会成就的，他们真的是很小很小，也就是被掳去的一个小的青年呢，少年怎么能够跟官有官职的人在那边讲什么？不能讲什么，而且这是君王的命令，更不能讲什么。而他居然能够成就，这是神的手，是神的荣耀。但是也有一个地方，我们是多么多么的愿意，愿意在以赛亚先知书的四十，以西结书的第四十四章，就是利未人里面有一个扎多克的儿子，这一个利未人是特别的。当以色列子民第十五节堕落离开我时，仍然为我的圣所供职的扎多克的儿子勒位的司祭们，可走进我服侍我，侍立到我前，给我奉献脂油跟牲血。也就是当众人都堕落时，他们还是奉献脂油跟牲血，也就是前面我们讲利未记，刚才各位问的那个利未记，这里也指的是说，当我们奉献，那个奉献也代表我们自己，也就是我用命献给他，我是流我的血，那我把我的最肥美的好献给他，不是坏的，是最好的，把我最好的献给他，所以比较好的，我最好的时间献给他，剩下时间我用，是这样的，叫做脂油的奉献啊。那有的时候他一般讲说我可以吃但我不吃，这是牲血的奉献，就是牺牲我自己啊，奉献这一个牺牲我自己，而且把最好的给神的这个奉献是我们当有的，就是脂油跟牲血，牲血都是属于神的，意思都是属于神的。那只有这一群的利未人他们可以到圣殿里去侍奉他，我们愿意这样来侍奉神。好，感谢主。
所以就是刚才这边讲的这个脂油和血是代表神的那个荣耀丰富，
对，
就是我们要奉献给神，
对，也代表着我们为神给的我的最好，
就是把
以及我的很大的牺牲，我几乎流血了这样
啊
的奉献。也就是说神怎么待我们，我们按照神的尺度，
嗯，
因为以色列人他根本不吃猪的
啊，
他们不吃呀，但是我们按照神对我们的感动的尺度，就是和原则上是把荣耀归给他，好的给他，
对，
牺牲，那带到主前让神帮助我们，因为这是 约翰一书的第二章，就是圣灵的膏油会教导我们一切。
嗯，
那我们会在那里会成长，神带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
对，
你如果真的有神跟你说你不要吃猪油，你真的就不要吃了。
对，
那神没有讲的话，你良心对。好，我就讲到这里。
关于进食这一块儿，我正好有一个小见证，我想分享一下。我首先在分享前呢，我看到了马窦福音六章十八节，不要叫人看出你进食来，但叫你那在暗中之父看见，你的父在暗中看见，必要报答你。我好像，我想做一个见证，我好像说了，我也不知道合适不合适，但是圣神感动我，我挺激动的，我也想跟家人分享。我就在我们11月24号跟我们现在学习的还有修女还有几位家人，我们一起参加了一个进食祈祷，他那个是三天的进食祈祷。当时我一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啊，我好激动，我就哎呀就激动就渴慕马上要进入这个进食状态里，因为没有参加过，就是渴慕我就要进入这个祈祷中。但是进入中真的就像刚才唐英姊妹你说的，哎呀特别的美好，就是整个这三天不饮不食的时候，整个器官都是在休眠状态，而且没有感觉到饿，一点儿都没有感觉到，完了渴也没有感觉到。周边有好多人就说，就是跟我一起那个进食的说的，不要消耗太多的能量，怕那个不行。但是呢该分享的时候在群里没少分享，完了该去堂里读经的时候一下也没短了，该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都去做了，一点都没影响。哎呀我就特别的感动，是主的带领，靠着自己。因为我过去我少吃一顿饭我感觉都饿，我都感觉饿，但是这次在这个祈祷中真的就像主赏赐达尼尔他们这几个青年一样，哎呀真的是主，因为我常常是软弱的，我很软弱，在遇到失恋的时候我就没有力量，我就痛苦不堪。我也想借此这个进食祈祷求主给我力量，真的是感恩感谢主，主恩待了我，我就做这么一个见证和分享。谢谢家人，感谢赞美主，阿们。
我今天也查了，在马尔谷福音十四章十五节那里，就是也是有些人问主，主说不是从外面进入他内的能污秽人，而是从人里面出来的才污秽人，说有耳的就听吧。就是主在这里讲呢，他说就是不是我们吃什么喝什么会让我们污秽，因为那个吃到肚腹里就排出去了，不能够进到我们的心里，但是呢从心里边发出的却使人污秽。所以圣经也说那清心的人是有福的，就是心里洁净的人是有福的，是能够看见天主。那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可能是主所注重的就是我们里面的，就像刚才舒大哥也讲说，当我们吃了主的话他就进到我们的里面，就是我们的信心。那在信心中其中有一句话，就是就是在应该是马尔谷福音吧，主当时说信他的人必有奇迹跟随着他们，就是说你们即便吃了什么致死的毒物也不至于受害。那我想这是要有非常大的信心的，或者是说不是自己去找这些东西吃，而是说主说你当你有信心的时候，真的是有一些这个不好的东西吃进了，主也保证我们是不会受害的啊，这是主他的应许。所以我现在想呢，就是那在保禄他传教的时候也遇到了问题，就别人问他说，哎，这个治邪神的肉可以吃吗？那保禄就说，他说是为了别人的良心啊，他对他自己呢他的良心足够强大，因为他知道不能够玷污他，不能够使他不洁，但是他出于爱德，他为了别人的良心，他说我就可以不吃。那他说吃也无益，不吃也无损， 那有一段时间我就非常认真的考虑了这句话哈，吃也无益，不吃也无损，其实就是不吃嘛，就是不吃。说这种情况，他说如果我为了一个弟兄，那我不使他跌倒，我宁可不吃肉。其实对保罗自己来说，他觉得吃肉对他来说不算什么啊，即便是别人说这是什么祭血神的肉，他也不会觉得他会受到玷污，因为主在他里面，他有很刚强，就是那很洁净的那个心在里面。但是他就出于爱，他说我为了别人的缘故，我选择不吃。其实这个就给我一个很大的光，我就觉得关于这些饮食，其实即便是我自己很有信心，或者是我觉着主的话在我里面，但是有的时候当别人指出来的时候，我就是为了别人的良心，我可以不吃啊，可以不吃，因为主说食物不能够取悦于他哦，你们所以说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哈。我今天想啊，主都说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那真的是就是现在回头再看的时候，就看到圣经中过去我看旧约的时候，我就会很像啊，偶提的什么不分齿的，然后不反刍的哈，就会就外在的这些东西我就会去看。但是慢慢看，就觉得好像现在生命中在新约里边，那主所注重的是我们里边的那个新的生命，就是主所给的那个，而不是说这个肉体。其实这个肉体吃的再好或者怎样，它将来都是可朽坏的哈，都会来于尘土归于尘土，但是里边的那个生命却是永生的。那就像舒大哥所说的，这个是一定我们要知道该吃什么吃主的话不能够去吃那些加了教的一些教训那我也有一个就是见过的一幕哈，在我里边我也记忆很深刻，就是有一次我去教堂参加弥撒的时候，有一个也应该是奶奶辈的吧，带一个小朋友去参加。那弥撒过程，小孩子很小，可能刚出生没多久，那小朋友就在哭。可是这个奶奶啊或婆婆呢，就拿出了一个假的，就像那个奶嘴一样的哈，就塞到那个小朋友的嘴里。那小朋友吃了以后呢，他还是哭。当时我看到那一幕，我就想，哦，其实你假的食物是不能够真正满足他的渴望的，就是他生命的需求，不能够给他假的，一定要给他真的。所以后来舒大哥也经常分享达尼尔那段，他说我们不能够吃不洁净的，就是不能够去看那些不纯正的因为会影响到生命的成长。所以看到那一幕，我想，哦，那我们不去吃那个假的食物，我们也不能够把假的食物去喂给别人吃，因为不能够让他得到保育。所以就是还有一个刚才看到的一个经上的话，格林多前书第9章25节，他说凡比武竞赛的，在一切事上都有节制。那节制呢，就是其实是圣神的果实哈，圣灵的果实是节制。但是对这一群人来说，有一群是要比武要竞赛的，他们是要有节制的。就是运动员参加比赛，我们也知道他们的饮食是有规定的，就是不能吃什么。但是是为了他能够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成绩，或者是说帮助他，所以就是有一群人一定是特别特别要节制注意的属灵的食物不该吃的就一定不能吃感谢主我就分享这么多。
所以我们今天的查经的题目就是要讲到一个十天的考验，就是一个短暂的试探。 The same thing? 考验试探。
对。
好。其实很特别，就是爸爸上次在那个天国福音的聚会也在讲试探考验。然后在这个礼拜天的，就是在教会里，那个田牧师他讲到的题目也是试探考验，然后今天的查经又在讲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会就是面对的。我们可以就是读伯多禄前书彼得前书第一章，就是上次我们天国福音爸爸也有带我们读这个，就是第6-7节，我先用英文读。
you should be exceedingly glad on this account, though now for a little while you may be distressed by trials and suffer temptations, so that the genuineness of your faith may be tested. Your faith, which is infinitely more precious than the perishable gold, which is tested and purified by fire. This proving of your faith is intended to redound to your praise and glory and honor when Jesus Christ, the Messiah, the Anointed One, is revealed.
为此你们要欢耀，虽然如今你们暂时还该在各种试探中受苦，这是为使你们的信德得以精炼，比经过火炼而仍易消逝的黄金更有价值，好在耶稣基督显现时堪受称赞、光荣和尊敬。
是彼得前书的第六一章六七节，
六七节。
对，所以这边有讲得很清楚，就是这个试探、这个考验是来试，就是来考验我们的信心、信德。我们在达尼尔书、但以理书，就是他这个考验也是，虽然就是在食物上，但是我们刚刚也有就是很多人有分享到，就是他是从心里先决定了他要怎么做，因为这个信心是在他心里，就是要从心里开始，但是这个心里的信心，心里的信心就是必须会有一个外表的一个表现，
行动，
对，所以我这次看到的就是，当然就是从心里开始，我们要像宝宝刚刚有分享说，后来有那个印，那个
受的
印记，对，受的印记的时候，我们是因为我们现在都已经在准备，就是在心里准备，但是那个时候来到的时候，我们需要是做出一个行为，就是要真正的拒绝，就是在心里的信心，如果只有在心里，那就是完全看不出来你是不是真的有信心，是在这个试探中才能看出来，就是我们做出来的事会让大家都能够看见我们心里是不是有信心。这个就是有写在James 雅各书二章，对，我们可以从十四节读。 What is the use, my brethren, for anyone to profess to have faith if he has no good works to show for it? Can such faith save his soul? If a brother or sister is poorly clad and lacks food for each day, and one of you says to him, goodbye, keep yourself warm and well fed without giving him the necessities for the body, what good does that do? So also faith, if it does not have works by itself,is destitute of power, inoperative dead.
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裸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
这整段都是在讲信心、信德还有我们的行为要是一同一起的。我们可以跳到第二十六节。For as the human body apart from the spirit is lifeless, so faith apart from its works of obedience is also dead.
正如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同样信德没有行为也是死的。
阿们。所以这边就是也再讲了一遍，很清楚，就是如果我们有信心的话，那我们会有一些行为是有信心的行为，是有顺服主的话的行为。所以我们要先就是我们的信心是建在主的话上。建在跟他的一个好的关系上，然后这个好关系，这个他的话在我们心里会让我们做出一些有信心的行为，还有good works 就是
好行为
really 就是好行为，好行为。对，我们可以在那个。 丹尼尔还有这个三个青年人他们的生命上也有看出这个，因为他们是其实我觉得很奇妙的，就是我们今天读的第八节到第十六节，他们的这个试探，他们这个他们这个考验，就是从就是连在圣经记载的也是一个有一个次序的，就是这个次序是从心里开始，然后这个从心里开始会变成一个信心的行为，然后再变成他们的得胜。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感谢主。借着今天呢，我们就是更加的坚定，我们最好的食物是上帝的话语，是神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也是我们的生命。就像圣经耶稣那时候受试探的时候，他说我们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的话语。所以愿我们每一天都清早就可以渴慕神的话语，在我们这个一天起来的时候，我有一段时间就是早晨清早当洗完脸漱完口都还不见任何人，也没有吃别的东西，最多可能喝杯水，我就开始读神的话语。我发现我那样做的那一段时间，我就每天精神一整天都特别好，但是偶尔呢睡得晚了，早上就起不来，然后起来急急忙忙就赶去上班，那个时候那一天的状态呢就不是那么好。所以我深切的感觉到神的话语是我们精神的力量，我们灵里兴盛，我们的外面的肉体和我们做事才更有力量。但是当我们灵里软弱的时候，我们整个人就是松垮垮的，没有力气。所以愿我们每一天都能亲近神，饱读他的话语，让我们的灵魂体都能兴盛。感谢赞美主，谢谢大家今天的分享。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今天真的很感谢你，让我们读到了这样的一篇福音。我们大家呢，都在这个聚会当中呢，分享到你的圣言，你的恩宠呢，真的就临到了我们心中。主耶稣，让我们从这篇圣经中读到了达尼尔和三个同伴被掳往了巴比伦。虽然皇帝很重用他们，让他们吃皇宫中为他们准备的酒和肉，他们之前就拿定了主意坚决不吃，但是我们知道这件事是多么的不容易。他们身处异地，身不由己，因为他们被掳往的地方到处都是不洁，要在这个不洁的之地保持他们的圣洁，真的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知道这些酒和肉在之前呢都供奉了巴比伦的神，所以他们坚决的抵制，各个坚守了信仰，忠于了教规。在经过他们的斗争之后，在主的带领下，他们智慧的选择了他们要吃的东西，他们经得起主的考验了。主啊，我们在现实的生活中也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考验，我们是否能坚忍走在主的命定中？我们必须完全的信靠主，以他的智慧让我们明白我们在世应走的道路。我们知道主的话语呢，就是我们行走天路的照世明灯，我们必须要坚韧的在主的圣言当中去生活。主，你就是我们生，你就是我们的生命。只有呢，只有在你内，我们才能拥有丰富的生命。我们感谢你的慈爱，感谢你给予我们丰富的恩宠，让我们生命中不论遇到什么样的坎坷，都能像达尼尔和他的同伴们一样，坚定的在主内行走，在我们有限的生命当中活出你的旨意。我以上的祈求完全是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阿们
阿们。 感谢主，我们靠主得胜，我们借着主的话语来宣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健康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强健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从神而来的平安和喜乐。感谢赞美主。下面我们就用我们的方言，悟性没有果效，是我们的心灵与神来交通，跟他一起祷告。哈利路亚，哈巴巴巴拉萨拉
达达拉伊格达拉，阿巴格多罗尼格达，阿巴格多兰萨拉，阿萨里里里里拉，阿萨里里里里里里，阿萨里里里里里里，阿萨里里里里里，阿萨里里里里里里，阿巴格多兰萨拉达达达。
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
谢谢
赞美主。